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
哎，
是在眼前是我吗？
对。
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
来，请董弟兄你接着读吧。
要知道，不管是奴仆还是自由人，每个人所做的善事都会得到主的奖赏。第九节。
哎，你那个不是和合本是吧？
我是当代译本啊。
怪不得用和合本，一般都用和合本。对，好，来继续，小李弟兄。对不对？都第九节。
你们做主人的，带仆人也是有义务。
第八节的还没读嘞。
第八节没对吧？因为小
的
个人所行
的。第八节的还没读嘞。
第八节没读吗？哎，刚刚过是读，刚刚龙弟兄读了，他读的是当代版的，语言不一样，以为他没读。你再读一下来说说。
第九节，我再读第八节是吧？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无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
哎，小李弟兄怎么了？第九节。
你们做主人的，带仆人也是义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
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
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
因为我们并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以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的恶魔征战。
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
是我吗？
对，快。
是我吗？
对。
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
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
此外，要拿信德当作盾牌，用来扑灭那恶者一切烧着的箭。
喂，你这怎么还是？
是你给我点的神版呢？
不，你这不是和合本吗？
是和合本2010啊。
不，你这和合本还是不对啊！你和合本，你和合本这个肯定不是。你的声音在哪里？在哪里选版本？继续，没关系，继续读。你那个不是，你应该是来继续。
小李弟兄，17节，
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
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
也为我祈求，使我这的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对，这照片里不用。
是不是张弟兄拿二十节了？
对。
是到第几节？
20节，20节。
声音有点可，听你。
20。
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今的本分放胆讲论。
四组的第一章、
第二十一节、对，
他要把我的到二十节是吧？
对，继续二十一节，没事。
二十一节，我的情况如何？请告诉你们，叫你们知道。
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
哎，同志们，二十三节，
是我吗？
对呀、啊，你跟着，
是我吗？
你跟着，
我跟着你的。
我记得我是跟那个那徒弟兄嘛，
胡弟兄，胡弟兄，对，
不是他当
主。对。
愿平安、仁爱、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
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
好，不容易哈，在晚上读一些经文都不容易哈，因为这个思绪不同，这个。结果偏偏容弟兄的版本又是用什么单代版译本哈，单代译本。啊，所以头脑要醒悟一点哈，线下的也是烦呀，所以就很容易就断的哈，网络也断，大脑再断一下，就很容易就好。好，没关系，你们可以闭麦了，你们稍微闭麦一下，你们那边噪音有点大。同志们，你们要闭麦。
你应该可以静音吧，
你要闭麦一下。
啊，
你的进不了，哎，可以的，哎，你的，好了，
请
进
我
好了，好，那我们先静音哈，其他人静音，那等会我们看到就有时候，因为网络上有时候更要，因为我现场喜欢边讲，有时候看着突然看着你的眼睛，看着那个人的这个神情，就知道他是在这里发呆啊，还是在那里想别的事情啊。还是叫什么？我们经常说眼中没有神气，就是那时候你讲的时候是魂游向外的，已经是不在这里了，所以呢就大家在网络上就看不到了啊。反正如果大家都开视频那还可以，但是你这个网络是不是都开视频可能会卡，也不一定是吧？所以呢那个时候没关系了，有时候呢在网络上上课时候效果会更容易打折扣哈，那个没办法。但是呢包括这几天我们呢孩子们都是在网课，所以很多家长都说：“哎呀，什么时候可以现场？”我说：“我也不知道啊，这个我也巴不得马上要现场上课，但是呢，客观情况不容许，你没有办法。我们去来，今天我们先看看啊，我们说，一到二也是关于什么？继续讲家庭生活的一部分啊。我们说，从五章的第二十二节到三十三节是讲那种夫妻的关系啊。”就是夫妻的关系来表达什么，就是基督跟教会的关系。那当然也确实有夫妻相处之道，丈夫的角色，妻子的角色是吧，丈夫的本分，妻子的本分，这个是我们上一次的很快的看一下。那今天我们来看看呢，第一节跟第二节是关于儿女对待父母的，这个我们都很熟悉是吧，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经常讲啊，就是这就加了一个前面一个前提哈，我们说做儿女要在主里听从什么父母，什么意思啊？在主里听从父母，就说那有人说那我父母不信主呢，我做儿女在主里听从父母，没有说你做儿女在听从在主里的父母，没有这样说，这个词要注意概念哈，说哎，你们做儿女要在听从你在主里的父母，那你不信主的父母就可以不理他了。你可以，所以我遇到很多弟兄们是什么呢？喂，你现在虽然你是基督徒，跟基督徒有婚姻交往的这个对象了，有这个表达了，有没有跟父母去分享啊？没有，为什么？因为父母不信主的，我父母一辈子肯定理解不了我跟信主的跟信主的，我没关系啊，你跟信主的跟信主的也没问题嘛。问题是，你肯定他看到的不是这一点，你可以讲。你们客观的他也要看，父母也要看嘛，对不对？也不能只看属灵的，说我们连叫信主的，跟你父母说，你就别的都不管了，高矮胖瘦什么情况你都不用管，这也不可能。 基督徒也不是到这个境界嘛，所以你应该什么忍人。我们说最基督徒的什么呢，在主里听从父母，包括什么呢，特别是关于你终身大事，当你有一个结婚交往的对象的时候，有可能说你应该跟父母去来表达出来。所以过头说我的女儿去美国之前啊，然后她去美国之前，我们开个家庭会议说，如果在美国遇到有弟兄喜欢她的时候，她怎么去面对的。当然了，我说爸爸不是保守那种人，不是说你到19岁20岁就给你太小不适合恋爱都不一定。对我来说我是比较开放的年龄，只要你成人了我认为都没有问题啊，只要两个人有互相喜欢的在主里面的那就没有问题。但是呢，因为毕竟在几年前跟我签约嘛，签妇女之约，什么意思，就任何一个男的弟兄当时信主的就跟他表达感情的嘛，他自己不能决定的，他必须要跟父亲打电话，必须要跟男的跟父亲联系，要父亲通过跟这个男对方这个弟兄来交通了解之后确认之后，爸爸同意你才能跟他有感情来往。当然我说如果你对他完全没有可能性，你自己就拒绝了嘛，就不需要到我这里来嘛，你直接拒绝，因为家里没有代理你就结束了。但如果你觉得有可能的前提下，那你要先跟爸爸打，然后让这个男孩子先跟爸爸来往，然后让爸爸来了解他之后，爸爸决定了你才能够跟他有感情来往。你可以保证普通弟兄姐妹来往，不是你绝对不可以来往，说但是不能有私人感情来往。那所以我们在他去美国之前，我们也专门有一次的家庭交通和祷告，到这呢，所以呢，他就才能够放心他去美国。那什么原因呢？因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在主里听从父母是什么意思？不是说有人很多人老用错了哈，说哎呀，在听从在主里的父母，那我父母不信主，我就可以不理他了，这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是说，只要你的父母给你的，特别是没有违背信仰的，为什么要在主里听从父母的限定是什么呢？如果你的父母给你的要求或者心意没有违背信仰原则，你都应该听从父母，要尊重父母，你不能够什么跟父母去对抗，这个很重要啊！我跟你讲啊，这是我们的相对权柄啊，都有这样的一个态度。什么态度？就是说，只要他没有违背信仰原则的这个前提下，我们都应该顺从父母。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这样，你还没有结婚嘛。你还没有结婚，那你的权柄就是在先的权柄，其中有一个就是父母的权柄嘛。但以前有人说我是封建文化哈，他说哎，成人就可以不听从父母了。他这个例子说，儿女听从父母是指什么？未成年的。我这个圣经里没有说，对不对？未成年，什么叫未成年？多少岁？我那16岁、18岁，他又说没有年龄。那没有年龄这个标准的话，那你都相对的。美国说16岁就可以结婚嘛，美国的法律哈。那中国现在呢，女孩子20岁可以结婚，对不对？那就是中国至少呢18岁算成人，说16岁也算大部分的成人。那我是不是这个标准呢？但有圣经没有说，那怎么办呢？那所以我就说什么呢，只要你还单身的时候，你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其实你的权柄是什么？相对权柄还在父母心中是一个相对权柄。也就20岁、你30岁、你40岁，只要你没结婚，你还是在父母的相对的权柄之下啊。所以包括徒弟兄啊，这个年纪了哈，但也不大，但是呢，他无论说他父母说要求他的说去上东莞啊，要请假，我们一般亲家也不会拉你的原因是什么呢？虽然他这么大年龄，不算很老，但是毕竟也成年很大了，对不对？但是呢，我们还认为呢，他在婚姻的教育这个事情啊，还是要尊重父母。为什么呢？因为你还在单身的状态的时候，你在组里面听从父母是应该的。当然，有个老外就质疑我了，说他给我举一个极端例子，他那好了。我是单身的，一直没有结婚，我是教会牧师，这个妈妈呢，老太太又是教会信徒，谁听谁的，那这不是矛盾了吗？我这个一点都不矛盾，怎么矛盾呢？在教会里边聚会时候他听谁的？听牧师，先辈的教堂听牧师的嘛。但牧师要找一个姊妹结婚的时候 要尊重谁的意见？
父母
在回家里回来再尊重父母的嘛，这个不是矛盾的吗？不是一个彼此顾此失彼的嘛，对不对？就很多人很容易把人一旦把这个那样教出人的规条的时候呢，也就很容易什么呢，就顾此失彼，变成僵化了，就僵化什么的。所以我就觉得很重要，你知道吗？其实这方面我跟你讲啊，前年有个姐妹，她也是的，跟一个弟兄 叫我连真的是弟兄姐妹，都是我们也了解也支持他们开始婚姻走。结果呢，当然这个弟兄姐妹大18岁，这弟兄已经四十八，姐妹呢30岁，姐妹30岁，所以呢比他大18岁，所以呢而且他姐妹主动喜欢弟兄的，也不叫主动啊，反正是姐妹还是主动跟透露跟弟兄有好感的。所以后来呢我们就支持他，挺好的，脸都合适，就信主的，就很爱主的，那后来呢我就问他，哎，那你跟你父亲有没有聊呢？他不用，为什么？在我们家都是妈妈说了算，我们什么事都不跟父亲爸爸也不管这些事情，从来不管，都是妈妈管的，所以我跟妈妈说，妈妈知道就行了。我说这个不行啊，我不管你家里，有很多对老师说你不理解我们家庭的情况，你不了解，很多对妹对我有这方面看什么呢？因为你没有你没有像我这个工作，你没有跟我这样的一个经历，你没有像我这个，我说这个我先不管，我们直接谈什么？谈圣经。圣经这里是，我们这里有三个条件哈，要么就三个条件，一个什么？它是不会过时的，这里是普遍适用的，这是第一个。第二呢？这里是什么？它是不没有界限的限制的，这里它就是给所有人的。如果是当然，这个过程你不清楚，你不接受而已，就是它是普遍适用的，它是没有什么界限的差别，它对所有人都是给的。还有呢，它什么？它是不会过时，它也不会什么。受到这个任何条件的限制的，这里它是无条件的，它是普遍适用的，它不能够因为你当时的很多条件的改变而改变，所以呢我们就不管。我说呢，所以我不管你家庭情况怎么样，但是现在你既然是姐，圣经说的你们做儿女要在主里听从父母，所以你要先尊重你的父亲。后来这个姐妹就哎很感谢，就接受我的建议了。就因为在家里面的父亲从来不被重视，妻子也不尊重他，导致所有的儿女都不尊重这个爸爸。这个爸爸也确实平时也确实不太负责任，这是互相的，就是从来就我呢，我说但是不管，你要基督徒就是你要跟着真理去走，然后呢，上帝会开出路的。哎，这个姐妹真的就很顺服了，就是真的回家呢，和爸爸。怎么了？我先跟你谈一件事。哎，这个爸爸已经就奇怪了，我们家的孩子，从老婆孩子从来没有跟我去留下来把你去谈谈话的，他从来也不管也不理。那我说，你放心，没有人不愿意被尊重的。结果这个女儿回家就跟爸爸聊，说爸爸怎么了？说我现在有个准备有发展一个结婚的对象，谁呀？他就跟他谈。哎，他爸爸就挺感谢，就第一次被尊重，就特别有。成就感，就说啊，就说怎么就把情况一讲，哦，爸爸说都挺好的，但是后来就说一句，他多少岁啊？哦，他说比他小什么？比他大18岁。爸爸说，哦，这个年龄确实差别有点大了。不过按你现在说呢，啊，也不是最大的问题，但是爸爸还挺见见他吧，哎，挺好的哦。这个爸爸竟然怎么有使命感、责任感的要去见，哎，感谢主。他们就跟我讲，我好啊，非常好。我就让他们那个弟兄第一次呢，一定要买礼物，要买一点礼物，一定不要空手去见哈，不要有一个弟兄很好玩，哎，有一个弟兄见他那个，就是他跟他未婚妻，就是女朋友见面，去第一次见那个岳父，你要讲什么？你要怎么喊的吧？他一见大哥，真要命啊！我说你这个哪位的？你既是你女朋友的爸爸，你应该怎么样？至少叫叔叔啊，或者比你爸大叫伯伯啊，或者叔叔啊，就通用外卫生，你不知道叫至少叫叔叔啊，对不对？就你好好玩，一见我们叫大哥，你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大哥，
搞得有点很尴尬，你知道吗？所以呢，我说你这个呀，当然这个地方你要小心了，你要慎重。后来呢，感谢到那个弟兄真的买了，第一次见嘛，就买了一些礼物过去。
谁给他建议啊？
不，他自己的。
啊，自己想
有叫大哥那个
啊，不是，就是买礼物是谁给他？
我给他建议了，就是我也他自己也会，我也提醒他。
这个弟兄是别的教会的吗？
对对，然后他就呢，他就觉得这个感谢主啊，他就跟他见，然后他就很认真、很谦卑的接受他这个未来岳父的任何的这个问题啊。哎，竟然他跟这个谈的还挺好的吧？挺好的，而且他有机会，我就是要跟他传福音，就要跟他见证主的。你像你基督徒敬礼的本分就是为主做见证的，你不一定要让你开始懂得尊重他。然后他说：“我跟你女儿有这感情来往，你觉得怎么样？”同意。哎，待会他又说：“虽然年龄是偏大了一些，但是确实也不是问题吧，也能接受。”后来就接受了。接受之后呢，很有趣，到什么程度呢？后来他们说要举行，有一天举行婚礼的时候，我哎，比如说我说我去证婚嘛，还是可能举行婚礼嘛？我你一定要你父亲带你出场啊、哦！哎，他说不可能的，牧师又不可能了。我父亲从来在大场面不出来的，我父亲连从来不怎么说话的。你说在这么大的场面里面让他出场，哇！他说这个绝对不可能的。我们家事情他都不管的，我妈妈也从来不理他的，就在他家，这个爸爸已经不在沉默中沉默，就在沉默中爆发啊！但是还好他不会爆发，就说就是大家都把他当做一个人了。就是这样的，算了，觉得一点都不负责，没有责任感的一个，算了，大家都把它当成空气。我说你看，你看到没有？人总是被这些东西什么所限制住，好，总是觉得，哎呀，这个常规思维是这样的。我说不是这样，你要突破，真的想突破，要创意的，你知道吗？我你要去跟你爸爸说，说爸爸，我们按照教会的形式举行婚礼，一定要爸爸带我出场。也按照圣经我们继续往前走，就后来呢他就跟他爸爸讲，他说哎我不参加这个，我发抖的，我这个哪里，我的一套一现在的衣服都没有的话，他是穿西装领带皮鞋，哇很厉害的，他本来搞得亮亮的，但这个我从来没这个穿都不行。后来他说你一定要出场的，因为什么呢？这是你爱你女儿的最关键的时候了，就是要把你女儿什么是把她嫁出去的，是所以说是对你父亲是一个极大的尊重。哇，这个老师是这么这样吗？后来他说：“哎呀，这个怎么办？”后来那个弟兄在旁边就说什么呢？没问题，你愿意出场，你的西装、领带、衬衫、鞋子，我送你一套。
他父亲不是信，
不信都不信，信不对。好，结果呢，这个弟兄在旁边很聪明，就把说呢，没事。我会给你准备一套西装、衬衫、领带、皮鞋，送给你岳父大人的这个婚礼上的一个准备参加婚礼的一个孝敬你的一个表现一个好。结果呢，谁知道感谢主，竟然这个父亲答应了，看到没有？你尽你的本分，结果女儿也是隆重的邀请爸爸出场，这个未来女儿在旁边说没事。他说我连现在的衣服没关系，我来送你，我把那西装领带我都配好，我带你去买。然后呢，哇，这个岳父高兴，从来没有受到那么大的尊重的，知道吗？结果后来果真不讲怎么样的，在那天婚礼上，这个父亲真的出场，哇，你知道吗？第一次见出场，就呢整个的婚礼是举行的很好，这个父亲也出来了。所以我讲的这个见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要去迎战儿女的主理，听从父母啊，就是你尽上你的什么本分，然后呢，上帝来工作。我们不要常规，我们太多常规思维了，太多的那个方方条条，这个社会的，哎呀，你不了解这个时事啊，你不知道我们的客观情况啊。当然，我们尽可能要处境化的理解是对的，但处境化理解要注意好，真理它是超时空的。真理它是普遍适用的，真理是永不过时的，所以它是不分你说你家庭特殊性无所谓，但是真理是普遍适用的，它是只要真理是真理的对象，它是真理都是在里面的。你不能说我是中国人特殊一点，或者我是一个破裂的家庭特殊一点，我是一个什么这个伊斯兰教的家庭，所以我后来信主了，我有点没有认为真理它不是这样。当然你是不是一定要这样的，那每个信心的程度不一样，但是真理的原则你不能动摇，你不能动摇。当然没有说以前一定要你跟你父亲那样做，你也没有这个事件，所以你不一定要非要刻意去做，但你现在真的到这一步了，你就按照这个地步去做。你感谢主啊， 神权什么就改变，当然有彻底的改变我们不知道啊，神在神的手里，至少这个父亲跟儿女们的关系开始有所变化，这是见证。所以啊，在主体听从父母是什么概念呢？我们就说儿女孝敬父母有三个层次，对不对？第一是物质上的需要，如果你的父母是物质上有缺乏的，当然这是一个最原始的基本要归纳物质的需要。第二什么？就情感的需要，对不对？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就是老年孤独啊，特别是如果单亲呢，就是有一方去世了，一个老人，而且一个老人他确实容易孤独。在这种孤独的时候，做儿女怎么去？不只是给他吃、给他穿、给他住，你还怎么去理解他？这是第二个层次。那第二个层次、第三个层次是什么层次呢？叫属灵的孝顺。什么属灵的孝顺呢？就是你要在主里听从父母。其实你每次在主里听从父母的时候，就是在为你父母，特别是没有信主的父母，为他灵魂带到的同时，就美好的见证。
见证
对，美好的见证，就看你的生活，看我的儿子以前从来不够尊重我，我现在尊重我了，我信主都尊重我了，就是奇怪。要你就说，因为主让我这样做的，因为主感动我。以前我也真的不喜欢，有的儿女真的跟爸爸的关系也是不太好。以前我也不想理你，我也不太尊重妈妈，也是这样的。我们都，但现在呢，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后来圣经教导，后来牧师也教导我应该尊重你，所以我才来跟你谈。结果呢，谁知道上帝真的很奇妙的改变。那也有人说，哎，那他这个回应呢？如果他爸爸还是不理他，还是冷冰冰拒绝怎么样？也无怨无悔，没关系嘛。结果我不在你手里嘛，我们只这么敬上我们的什么本分，让我们本分就好。或许你更被拒绝了，你不能哎呀被拒绝了，我当然就不应该跟他说了。No。做你的本分，所以在主里听从父母一个概念，第一是正上帝的命定，第二是表示对父母的尊敬，也是一种孝敬的最高境界。这个很重要。好了，我给你再讲一个很有意思的我自己的见证哈。你想一想，我自己在90年大学毕业的时候，91年正在政府部门啊，90年初，而且在政府里面，我是本科毕业，说文科的，来到政府部门什么，做这个党委系统啊，在做党委系统的时候，或者说政府的办公室哈、啊，所以呢，那应该是什么？很多人也没说不错啊，有大学毕业分到这份呢叫行政编制的时候，而且是秘书系统的，哇，这个都是在共产党的系统里面都是往上升的，对不对？那我信主了，第一，第二呢，那后来当时他把我分到这个。我们是下线锻炼，现在给乡政府办公室，然后做办公室秘书。做秘书的时候，那时候出席党委会的时候，我要出席党要记录，但是呢，我不是党员，叫列席党委会，必须要入党，因为做秘书不入党就没有前途嘛，必须要入党。第二呢，
入党是要先入团。
不，我们已经大学毕业了嘛，那时候已经早已不是叫入党，因为你是秘书嘛，必须要入党。第二呢，
对，
那时候我们是第一是秘书，第二呢。大家呢在乡下锻炼的团队里我们也什么都不会，乡下锻炼他们就牢基础的嘛，牢连这个什么经验经历嘛，就这么走嘛。就那时候有三个问题，第一个是要入党，我不可能入党，我已经信主了。第二的时候整天有时候在政府部门啊喝酒，我不喝，但领导说来让你跟他喝，你还不能不喝，这第二个我。第三个呢，还有那时候呢，我那时候正好在这地方说来，我一个高中同学的妹妹又喜欢我了，我们两个又，其实我那时候真的就孤单，有点无聊的，就跟他谈恋爱了。他不信主，这个又麻烦。就在大学这边，我还鼓励了很多，大的比我大很多的弟兄姐妹说，你们跟不信主谈恋爱是不应该的。那搞得我自己跟不信主的谈恋爱，是我一个很好的同学的妹妹，高中同学的妹妹，她是在学校做老师，正好在我们附近学校做老师，就经常来找我。找我那时候觉得，哎呀。有点孤单，就是那个这个又不对。
问是什么意思啊？
啊，
第二个吧，第三个吧，这是什么意思？
第三个什么？
你刚说这是第二个吧，第三，然后是第三个吧，问是什么？
不是稳，
那是
没有稳。
你说第二个吧，
什么叫不稳？
我说的是这是第二个吧？
问题。
问题啊。
对，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要入党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是喝酒的问题，对不对？第三个叫什么？就是信跟不信的。
对。
恋爱结婚，但我还跟他现在还有暧昧吗？还有我还是在无聊中呢。这些
是你面临的三个事，
不是还有第四个什么呢？就是到晚上之后无聊嘛，那些大队书记啊，就请我们去打麻将，打麻将就输钱给我们，故意在那讨好你啊，跟你说这些将来啊，这大学生夏天锻炼，那时候本科夏天锻炼啊，基本上就是秘书系统啊，在这往上升的，就都恨不得趁早跟你什么。建立关系嘛，将来你们起来可以对我们有帮助嘛，对不对？所以呢，这是第四个，还有第五个，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呢，那时候抓计划生育抓人厉害，老让我们去抓计划生育啊，我不干。为什么？因为抓人家堕胎啊，抓人家流产啊，这个我不干的，这个杀人的事情我不做的。所以那时候呢，这几个原因呢，后来呢，那个我就不讲细节，反正后来呢，我就。决定上帝给我带什么呢？就是要上帝管教我很厉害那段时间，给我胃溃疡啊！胃溃疡是什么概念？就是每天夜里不挂掉的不能睡觉，痛。但我很幸运的是，因为上帝的管教。当我一决定跟那个女孩子不约会的时候呢，那天晚上胃就不痛。但一软弱了，又跟她见面之后呢，那天晚上回来就不行了，就痛。上帝就管教，所以呢，那段时间终于反正各种灾难回来，我就决定什么呢？决定辞职不干。啥？哇，那个你知道吗？在九十年代初哈，你做行政编制的人哈，拿了这个翻进来秘书系统，你辞职不干，你觉得父母会同意吗？
父母也就是跟你断绝关系。
对呀、啊，父母肯定不同意，对不对？所以我说我下海，我父母就不行，我母亲就哭啊，我父亲就说不行，然后打了你的腿。因为之前我已经去过一次海南了，我请病假去海南待了一段时间，因为当时我那同学嘛，我有坐牢那个同学，八九年啊。我坐牢那个同学，对，八九年确实，六四的时候，他为我坐了牢，坐了保护我，坐了牢，所以呢，他那时候被反革命宣传煽动的也被开除了嘛，他就去了广西人嘛，他就去了海南，海南的时候呢，所谓的下海嘛，海南的时候开放嘛，所以呢，他在海南的时候遇到很多困难，所以我就去看了他，我就决定可能要辞职不干去海口，去陪他一起来面对新的开始。所以那时候呢，我就决定了就回去辞职不干，就下海，去海口，就跟我的同学在一起，一起面对这个艰难的这个未来。但他也幸福了，那时候在监狱里面，我们感谢主。所以呢，好了，那我就跟回家之后，我就回家正式就开始辞职。哇，当时我们当地说，我在一个县城哈、啊，县委啊，他说哇，你是我们县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吃螃蟹的人懂什么意思吗？就说。哪有这种好不容易大学毕业分到这个行政编制拿到秘书系统啊，竟然辞职不干，这个是从来没有过的。哇，人家想进都进不来，你进来了你竟然什么不干，傻。所以呢我去辞职，领导很惊讶，然后呢我又跟父母一谈，哇，我父亲说你走走打断你的腿，大家都是不高兴。那我呢，现在也走不了，就很麻烦，我也不上班了。但是那个领导啊，我在那个地方，领导也不高兴我，告状把我调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我也不去上班，因为我们是，反正我们是，他们认为你们大学生虽然职务没有那些乡长书记高，但毕竟是有基础嘛。所以那些领导对我也不高兴的时候，他也不能，我说你有本事把我开除啊，他又没办法开除，就把我请求他吧，把我调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那我也不上班了。后来呢，我有些灵修啊，突然觉得不对啊，每次我们家吃饭啊，吃饭就吵起来了。我说我要走，我父亲说走打你的腿，妈妈那母亲就哭，哎呀儿子，你能不能够理解妈妈爸爸，你不能要这样嘛，好不容易都大学了，而且血潮你都经历过，让爸爸妈妈担心死了，都搅嘛，可以说九死一生的，对不对？现在你终于安定下来了，回到老家了，然后大学毕业了，也分到政府部门做单位系统了，好好干，这样不就好了吗？偏偏不敢，所以我父母就痛苦。结果呢，我母亲就上班也上不安稳，突然会担心我孩子会跑掉，就会回家看我在不在。我父亲也是在上班时候呢，经常要瞄我有没有跑掉。按照我原来的性格哈，按照我原来性格什么的，我一定跑掉的，你拦不住我的。我的性格你都知道了，我这个人性格是很固执的哈。那一旦我认定的事情，没有人可以拦住我的。所以 所以那天我说，哎呀，我突然领导罗马书第五第一单什么呢？说有什么？各种罪恶里面有违背父母的、无亲情的。哎呀，我说不对啊，圣经说违背父母的是一个罪哦。哎呀，这个好像怎么办呢？所以那天我就想了，如果是我听父母的话，就违背上帝的心意，那也不行。但按照上帝的心意去走，现在违背父母好像也不行。就是如果按照我现在领受说，上帝如果让我去海口，父母是不可以。上帝说你要走，不可以。那现在听上帝的就违背父母，听父母的违背上帝，这很纠结啊。那当我知道上帝是全能的上帝，后来上帝说我是全能的神，如果是你的旨意，是我的旨意，我是让你成就的。所以后来我就祷告主啊，这样的，如果你让我走的话呢，你就让我父母同意。如果我父母不同意，对不起上帝，我就不走。因为你是全能的上帝嘛，你可以改变我父母嘛。那既然我父母不同意，我就认为你是借着我父母，我可能应该拦住我，不应该走了。我只能这样明白，因为你是伟大的神。好了，结果我也在平静了。第二天晚上没有吃饭之后，又要吵起来了。我父亲说。你是不是还要走吗？我说，这样我们不谈这个好不好？我看你姿态不一样，我说呢，这样的，上帝要带领我走你们也拦不住，啊，这就有点不高兴了。我不过呢，上帝要不要我走，你们耽误的我也不做好不好？哎，那就高兴了，这句话说的挺舒服的，知道吧？那好了，那我们就也不吵了，免得吃饭。哎，这儿子现在突然改变了哈，开始温柔了。看见没有那么我一定要走，你怎么样我都要走，你打动我腿我也走，你怎么样了、好像那个时候结果那天吃饭真的很开心，终于有点和平了。我这样吧，我明天去上班。哎，不是，我觉得很乖啊，你也去上班了吗？我就真的去上三天班，我到好就上三天班，上这工作三天班上回来之后，我母亲突然说，儿子今晚有没有时间妈妈跟你谈谈话。哎，好啊，我说有什么事情？你真的决定去海口了？我是的。我说我现在确实这个工作我肯定做不了。哎，我老妈你同意了？你可气，他说我不同意也没办法，那你胆子大了。哎，我说奇怪。后来我说那好啊，那你同意我就走呗。老王说：“这样吧，你能不能多住几天？”哎，我说我已经住了很久了，我都压抑得很痛呢。我说：“你同意我就走，买去买票呗。”他说：“那实在你要走也没办法了。这样的，你钱够不够？”我说：“我告诉我老妈，告诉你，我自从决定离开的工作、离开家之后，我保证不再用你们一分钱。为什么？因为上帝带领我走，上帝会供应我的需要的。”我老妈说：“哎，那也不要那么绝情，妈妈的钱你可以用。因为那时候刚毕业，大学毕业第一年，坦白讲，我老妈是医院护士长啊，她工资很高的，所以她每月还补贴点钱给我。为什么？因为我们大学刚毕业嘛，就要买什么？那时候虽然上班地方也就骑自行车哈、那时候都是刚工作要面子嘛，要买新的自行车，还有什么都要买换上新的衣服嘛。那时候拿工资那时候也不高，那时候我们的工资才1.5美元一个月。”但也算不错了，我跟你讲啊，就那后来我老妈说，那时候我每个月都补贴我1.5元。我说从我离开家里不再领你们一分钱，为什么？因为上帝带领我会上帝负责任。我说真的，我不是不要你，不是说不要你老妈的钱什么，我让你看到你儿子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上帝带领我走，上帝会负责任。你不看我在家里有好的工作吗？上帝给我有百倍好的工作。你们在家我也不知道有女朋友可以结婚了吗？现在可以给我个百倍好的妻子，没关系。这个我真的没有别的意思，我说让你们见证你儿子所信的上帝是有灵有的上帝。哎，我老王就挺开心的，那好吧，那就这样。结果呢，我就回到房间找灵修了，我还灵修了哈，我灵修着呢。哎呀，我就特别感恩，我主啊，现在我也不敢走了，为什么呢？万一是我搞错了麻烦了，对吧？绝对不干了，你辞职不干了，你离开了就回不来了，对不对啊？那将来你没有工作怎么办？你男人还要有事业的嘛？虽然信主了，还是觉得信主是单纯事业。那想我在这个政府部门，这是不是事业呢？我也不知道。后来呢，李章了，哎，小李都没打开哈，打开圣经哈，打开圣经，打开圣经。就那天呢，我就正常灵修的哈，不是算命的哈，不是哎，今天说话的小李，哎，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哈。我是每天灵修都是有一张诗歌题，一张新约，三张旧约嘛。我是每年都是这样灵修的。哎，结果那天呢，我就主啊，现在好像我父母也同意了不？这个很奇妙哦，上帝带领我好像开路了不？但是我又不敢走了，万一是我的意思麻烦了，对吧？ 我主啊，求你再给我你话语上的引导，各位有平安，全听我祷告，我顺服下来了，上帝做工了。但是呢，我那天去正常灵修的晚上注意诗篇107篇，诗篇107篇，找到没有？25节到30节，25节到30节，诗篇107篇，25节到30节，请你大声读出来，声音大一点，因为晚上你要听到。
因他一丰富，狂风就起来，海中的波浪也扬起，他们上到天空，下到海底，他们的心因患难变消化，他们摇摇晃晃，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他们的智慧无法可施。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领出他们来，他使狂风止息，波浪就平静，风息浪静，他们便欢喜，他就迎他们到所愿去的海口。
哎，海口，这个海口肯定不是海南的海口，对不对？肯定不是海南海口啊！很奇怪，那你别听到这个你才明白，但是其实在这边话，你看啊，因神一吩咐我去海南，我海家家里的海浪也扬起来了，波浪也扬起来了。懂了吗？所以我说我要去海口，不行，就打着你的腿。母亲就这样哭，儿子，你能不能够理解爸爸妈妈？不要这样好不好啊？留下来好不好？不要走好不好啊？就是我们一家人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一样。我上班也上不了，我也昏昏沉沉，没有意思，先走不了。我父亲又怕我走了就生气，我母亲呢就是什么，就是哀愁，就是大家也我们一家东倒西歪，还醉酒的人，而且呢，我们在苦难中啊。用我们智慧无法可施，对不对？我努力想用我的口才说服我父母同意我走，也没有用。我父母努力想用他们的办法留我下来，也没用。大家都觉得对牛弹琴。我们换地方，发现什么？是不是有时候我们在继续对里走，对，怎么都谈不通？你发现没有？哇，都是很固执，那个思维都是整的，对不对？我们有时候你看到，你跟任何人的，但是父母就是怎么说也说服不了我。而且我父母还找我的老师来说服我，同学来说服我，邻居来说服我，也没有用。我努力用各种的办法让他们能够同意我走，也没用。我们智慧无法可施。于是我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神就使我们家分析烂尽，我们一家人便欢喜啊！分析烂尽，他就引我到我所愿去了什么？海口，这海口肯定不是海南海口，对不对？是一个真的这个海口，这个城市。好，感谢主，什么来概念呢？就神就用他的杖，哎，我明白了，神就带领我去，就真的走了。哎，就这样走了一走，走了现在多少年？你看我是92年走的，92年走的，现在整整的走了还多少年呢？30年，整整30年，3年有没有后悔呢？没有。后来，你知道吗？一直到几年之后，你知道吗？我在广州准备结婚的时候，我把我父母接过来，我父母才说什么呢？我说老王，你为什么同意我走回来这么多？他说我确实在观察你有改变，因为你的性格以前呢，确实是经常是给父母一管教厉害就离家出走了，就吓唬父母啊，或者就生气啊，就很。我认为我们家他知道我的我们兄弟姊妹五个，我是最坏的一个脾气的人，我在中间，我是老三，上面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下面两个弟弟，所以下面要让着我，下面要怕我，因为我的性格太容易爆发了，头脑很聪明，但性格是最不好的一个人，就是情绪波动很厉害，就是很容易爆发，所以呢就很鲜明的性格。所以呢，我母亲说，我后来发现你们，仔细观察你，你有改变，你信耶稣之后真的有改变。所以妈妈那次在广场上发现你没有硬走，后来我就觉得很不错。后来，而且你又跟我们主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是我觉得这个耶稣的天真的有改变。哎，感谢主哦！就我母亲那次来到广的时候，她愿意信主，很奇妙。为什么后来我带我的大姐的未婚妻啊回去给他们见，他们说哎呀。爹妈也 虽然他说哎呀你的个子还比我高啊，对吧，又教会了女儿啊，他又是广东本地的啊，他说当然我老妈就说哎呦就是他下巴这里做过手术的这个血管，我这个有什么问题呢，你儿子是不是长得很帅啊很英俊啊，那也不是嘛，我说没有完美的嘛，最后彼此缺欠美嘛，我就这么问题。后来我老妈说也对对对，儿子这样你喜欢就行了，对确实不错，你儿子很喜欢，他也觉得你买我的儿媳妇也很好，个子还比我高，然后有什么有很娇羞的女孩，又很有才能，这挺好的，又幸福，当然他说也是幸福的，也很好啊。那后来呢我们去婚礼时候，我父母就全部来广州参加我们婚礼，所以我的母亲就在那段时间很幸福，幸福后来第二次再来广州，后来回去我母亲可能就去世了，很奇妙，就在我妻子怀孕的时候，知道我妻子怀孕了，她本来什么本来准备，哎，这个我在我的有一次个人灵修分享里特别讲了这个哈，我很少讲我自己的那个，因为个人灵修分享每人有人，因为一写个人见证要经常见，我这讲到这讲见证就太多字了，对不对？但那次我特别的把这个在我个人灵修里面就和完整的写出来，完整写出来，就什么，我母亲后来呢就回去住，听说我妻子怀孕了，本来她要住久一点的，后来听说我妻子怀孕之后就说赶快先提前回家，将来等我妻子快生孩子再过来照顾我妻子。谁知道呢？他回家之后不到半个月就去世。那我就为什么要讲一讲这个呢？因为毕竟今天是讲儿女孝敬父母的嘛。那我其实还在书里边常常纪念我的母亲，那也感谢。所以呢，那我们就叫他们说儿女要在书里听从父母这个哈，我觉得跟你讲哈，很简单一句话，但是在生命中的经历哈很重要，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是听我们祷告的神，你只要顺服上帝的旨意。上帝在人心里工作的，我跟你讲，包括面对当权者，我跟你讲也是一样的，你不要去对抗。我总是鼓励你们，哪怕你被政府逼迫了，一定不要对抗。我讲的对抗不是表面的对抗，心里你要清察。如果你跟政府有对抗的心态，你要改变，你就要悔改。后来你的行为举止就会有对抗的情绪，就很正常。但是呢，当你没有对抗性的力气，我的意思，当父母要我违背信仰的时候，我绝对不听。比如说我父母很简单就好，如果让你。就跟不信主的恋爱结婚，那我绝对不同意。我有攻击态度，但我不接受。比如说，假如说你夫妻结婚了，怀孕各种原因怀孕了，而父母不想让你生孩子，让你去堕胎，那我们记住绝对不能同意。因为这个关乎圣经绝对原则，我们宁愿听从神不听从人。这个跟政府任何先例传统都是一样的。就是说父母给我们的有违背信仰的，我们绝对不会，我们尊重的态度，但是不会让他们所不能做，这是没错的。这个当他们给我们的违背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该的，违背信仰的时候，但是只要没有违背信仰，我们都应该听从父母的。其实对政府也是一样，对任何先例上面都是一样，是见证上帝的荣耀，我们不能跟他对抗，我们不应该去计较他，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晓得。其实你每次见证的时候呢，你是在为主做见证，就是在逼迫你的人面前也为主做见证。可能那这那这会一定会被改信主吗？当然不是，可能他是灭亡，他知道他接下来被灭亡是应该的，你懂了吗？你见证主的时候是让你兑现，可能他被定的是该当的，就像犹大一样，除了那灭亡，至少没有一个是灭亡的，他就应该灭亡，没办法，对不对？但得救的人就得救。但是你追着你的亲人，你肯定不希望他灭亡，对不对？那最后他得救不得救不在我们手，但至少我做亲人，我应该什么？我尽我的本分，然后呢，我无怨什么，无悔。结果我在上帝手里，如果他还没有让你的父母或者让你的某个亲人得救，那你怎么办呢？你只能交给主，对不对？但是你追你的亲人，你什么？保罗说的，我为我的骨肉之亲，宁愿自己被基督咒诅，我都愿意我的同胞得救，你懂了吗？所以怎么可能不愿意父母得救呢？你怎么不希望你的配偶得救呢？你怎么不希望你的儿女得救呢？你怎么不希望你的那些亲戚们得救呢？你肯定希望。那你希望怎么办呢？光说没有用，是吗？你要光说不练不行，你要操练，你要在里面去建立，在他们面前有美好的什么见证。那这见证不说，那我不能失败吗？也可以，但失败了要认罪什么？悔改。要在父母面前说，我也会有错。那儿子也有做亏欠父母的地方。去道歉，看到了我们的罪的敏感，愿意谦卑下来，也是一个见证。 好了，所以在这里我想呢，在这个你们做儿女的助理听从父母啊，这是理所什么当然的。你像圣经里有两个理所当然，对不对？一个是我们把圣经上当的活祭，是圣经神所以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什么当然的。你对上帝做任何的服侍都是理所当然。第二就是对你的肉身的什么父母，你在主里听从父母孝敬父母是理所当然。我在书上有一条书叫什么叫理所当然的侍奉嘛，对吧？很有名的那个叫克林姆，一个很厉害的神的主人写的叫理所当然的侍奉。那么对父母也是理所当然。好，你看，只要孝敬父母是你的福，再次传授，这是第一条在应许的什么就伴随着一个祝福，是你的福暂时产生。所以中国人经常讲什么？说哇，你这个年轻人，小孩连父母都不孝敬，直受啊，直受是吧？直受什么意思？知道吗？叫礼，听懂吗？就是你就违反基本的人理、伦理、道德。对中国人，现在不信上帝，孝敬父母都是观念，都是理智的。大家明白什么？要孝敬是你的福暂时产生，这是第一条在应许的什么？哇，这个除了我们说尽力爱主你的上帝是最大的，对不对？其次就是爱人嘛，如己里面，而且对父母是最重要的。你对父母，我经常讲，所以你看一个人啊，我们为什么跟一些年轻人讲什么呢？喂，你要跟一个姐妹或者弟兄玩婚姻发展有没有好感的，除了他的信仰上的一个基因信心的考验，第二就考验他什么呢？他是不是这个孝敬父母的？我说千万不要跟一个连对父母都不尊敬的人有任何感情来了，你给我观察，懂了吗？如果这个男孩子或这个女孩子跟他父母关系糟糕，你不应该跟他有任何的感情来了。中国人话，我这个人已经没有出息了。一个对父母都不孝敬的人，这个人没有出息了，已经见底了。除非神改变他，神怜悯他。所以呢，这就是什么？这是我们能够明白什么？你们做儿女的在主里什么？听从父母是一个肉身的、情感的，甚至到属灵的意义里面很重大。所以我辅导过很多弟兄姐妹都是学习，我自己也是在准备主造就，怎么去学习尊敬父母。只要在没有违背信仰的前提下，你忍耐等候。我认识一个美国弟兄也是这样的，他在中国后来做宣教时认识过，我碰到他，他说他在美国时候他是白人啊，结果突然有一天圣灵给他感动说他想有机会到中国来服侍。哎，在中国来服侍呢，说那你一个人孤单的在中国来服侍呢，他也知道市场很大，孤单啊，他面对这个中国几千年来对白人的那种既爱又恨又怕的那种感觉啊，所以呢就很难。哎，结果他在美国上去那我应该是去个华人教会，华人教会就感受到华人的这种氛围，人慢慢的到中国来，他就去了。在黄教 A 到 A 教堂 A 就感谢说，我到中国来说是如果娶一个华人的太太不就好一点吗？有认同感嘛。他就开始祷告，哎，祷告过程在一个团体里面真的有个姐妹，很爱主、很追求主的姊妹，他们两个人试着交往，哎，就是很好，那个姊妹也对他也有好感。但是呢，在中国这样，在美国很多华人不敢相信白人。有些白人就玩弄一些女人啊，跟你的什么谈恋爱啊，跟你就跟你发生关系啊，然后再过一段时间把你抛弃掉，他就特别慎重。后来有人觉得这个男的对他还真的有感情什么，他就开始跟他没有跟他谈恋爱，没有接受，他就跟他父母谈，他父母就好吧，我们见见这个弟兄，这个男人，他父母还信从的。之后呢，他就见了这个白人之后呢，他父母就说，假设我们不同意。他不能再需要一些时间，因为我们不知道他到底的原因是什么，就感谢主这个父母啊，一直没有答应，他们也就保持弟兄姐妹的来往，一直坚持多少年呢？他这个姐妹很聪明，经常创造一些条件，就让他父母跟这个美国这个弟兄有一些客观的，就是教会团契啊，一些户外活动啊，邀请父母也参加，然后呢，这个男的也参，弟兄也参加，就让他多点了解。哎，结果呢？果然，你看多少年，他为了等候啊，他们两个其实已经有很好的感情了，就控制住这个感情。 他就等了五年。所以有一句，那有一句爱情的至理名言叫什么？你还知道吗？爱叫叫真爱，值得等待，这不叫需要爱，真爱值得等待。
沈刚说的，那个，通过他对父母不孝敬这是第一点，还有第二，有说两点是吧？
第一点是坚定的信仰，第二点是孝敬父母。
首先是坚定的信仰。
看一个人能不能
对对，所以他的信仰是不是坚定的信仰？第一，第二个就是他的有没有对父母的这个孝敬。如果对父母的不孝敬，就是这是一个大的一个短板，那他的信仰也要被质疑一下。所以这是两个优先次序，上帝的当然是第一的。好，所以呢，后来这个地洞，后来五年之后他们来结婚，哦，很奇妙吧？结婚之后他们就来中国了。后来我有机会我就认识他们了，在他们在族里面，他们就很好的配搭服侍。所以我们要注意哈，所以六章遇到爱蝶，这是在族里面我们要去啊。当然有，我强调一点点哈，你们不按照在族里听从父母，那什么时候不是？哎，什么时候不是必须要听从父母了呢？小心这个度不能过了哈。他们说哎，当时那个老外说我什么，你这个中国传统封建文化要求六年没什么，成年人听从父母，我当然要了，没结婚都要听从父母了。哎，什么时候开始不是必须了？我们不要走锅了。那个是一个什么度呢？如果你结婚之后了还让你说你必须什么都听从父母的，那就过了，那就叫封建文化了。这是真的封建文化，知道吗？就是老外跟我讲封建文化他不懂封建文化，我看这叫封建文化什么？如果他结了婚了还是让他父母主导他们的结婚的家庭，那这就是封建文化。中国古代是这样的封建大家庭嘛，就是说你们结婚了那个老爷还给什么当着老婆孩子的面打屁股，这个不行，这个确实有点过了，就是削弱了他的妻子儿女们心目中那个威严，这个不行，这个是中国的文化，是这个糟粕，这个是糟粕。不不，确定以后的你们做按照的族里听从父母是吗？但是说怎么联系，说你们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看到没有？这个我们有经文的根据的哈，就你们要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就当你跟一个女人结婚的时候你就离开父母了，这个离开父母是心里的离开，就表达你优先次序不一样，你开始夫妻更重要了，而不应该是还是让父母主导你的婚姻，这是不对的，婚姻生活不对的。没有结婚之前是的，结婚之后你就什么？你跟这个夫你的自己组建的家庭结婚呢？所以我们中国人也说嘛，没结婚的孩子永远没有长大嘛，对不对？可能徒弟兄弟四十来岁了哈，在他父母里面还是为他婚姻上还是什么？我相信他肯定也是，对不对？为什么？叫儿女没结婚，他心里什么都不会安宁的，对不对？总觉得你没有长大成熟的感觉，知道你结婚他就放松。这就有的人不一定知道这个圣经的渊源，但是这个传统也是这样的。所以呢，这就是让我们明白什么呢？要在族里听从什么父母啊？所以这就是一定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再次传授哈。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我们要感谢主，感谢主，好。我们今天呢就把第四节给结束了哈。反过来讲啊，而且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什么。哎，这个很重要啊。我觉得我们的父，但我们今天也不能展开太多。其实本来好像这次，本来我们原来这个恢复传承这个剧，本来大家期待是这个期待，对不对，徒弟兄啊？是期待什么？是讲亲子什么
教育
的，对吧？那后来我说这个也不能，我们按照同学的话语检验一下，不能够什么。都想叫试用手册哈，当然会有，但是这个经文来了，你们做父母的什么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什么气，就要照着主的警戒和教训养育他们，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呢？中国人会觉得什么呢？哎呀，我做父亲的错了有什么了不起，错怪你了，打了你骂了你又怎么样，那不行。就什么呢？我们经常讲父母会惹儿女的气的四种可能性。一种肯定是什么呢？就儿女没有犯任何错误，迁怒于儿女的父母心情不爽，或者夫妻闹矛盾，老公走了老婆不高兴，就拿孩子来撒气，这个就是第一个你不能让儿女气的。就儿女没犯任何错误，你不应该迁怒于儿女，不能把你自己的情绪不舒服不开心，甚至夫妻闹矛盾去伤害到你的孩子，这第一。第二， 什么叫原理的气呢？就你按理虽然犯错误了，但是你在众人面前羞辱他，这不应该的。就按理犯错误，你要管教，还要私下管教，尽量不要当众。很多父母为什么丢我的脸嘛？感觉我没有家教嘛？我故意在众人面前训斥我的孩子，甚至打我的孩子，辱骂我的孩子，这就不应该的。为什么？因为儿女也是。你知道在我们北方以前，哎，我不知道你们东北是不是知道，北方人，你看家里来客人哈，因为家里来客人的话，不是我们有一个吃饭请人家吃饭的宴席，对不对？因为小孩子给不给上桌的，
对
吧？是吧？这个都共同的习惯，你们也是吧？你们也是不是？比如你家里来尊贵的客人了哈，
嗯，
就来客人的时候有一个主桌，这个就是吃饭，对不对？一般小孩子给不给上桌的？好像就不给的，有些地方。
可以
的，
我们北方
是
绝对不给。
坐不下的肯定下。他会基本话下还会，
对，坐不下你就想要到边到边让自己去吃嘛。
我们坐不下，坐得下，
对，坐下一般都不让讲，对，这个习惯跟我们有点像，这个跟我们有点像，跟我们有点像，所以呢，哎，从屏幕共享啊，是吧？不对，不能离开会议。好了，可以了。好，所以呢。我们那些也是不行的，基本上，哎，小孩一边去，小孩子就别，就是会影响。那其实呢，这都是好了，但是要注意，就算你还是犯错误了，一定要私下管教，不要当众人面前，因为孩子是有也是有罪孽。啊，第二，第三还有安全的，好，我私下管教了，我一层一层来的哈，就说明没有犯错误，不应该迁怒于他，但他犯错误了，要私下管教。好，私下管教到了房间里来，丢了，你这个小傻瓜。你这个小笨蛋，那个小蠢驴，你那个小就是更多的污言秽语哈就不行。为什么呢？就他错就错，你知道他的错，不要用一些恶毒的语言呢责骂他，几乎咒诅他，还有你这个该死的。有时候父母一着急啊，你这个不争气的孩子，话再放了点了，你再见妈妈不要你了。懂了吗？有时候就无意中的语言，你这个孩子没有出息，没有你没有希望了，你怎么那么笨呢？那么傻、啊，甚至有时候激怒你，该死的，这些话就不要用一些恶毒的语言责骂，甚至咒诅他，这个是会惹儿女的气的。要注意，还有呢。你管教完之后，你不跟他表达爱，也是容易惹他气。就管教就管教，错就错，错了不要责骂他，不要用恶毒的语言。第二呢，第三呢，你管教要有表达爱，有公义有慈爱，这是第三个，就是儿女犯错误的时候你要正确的管教。最后什么？还有这样一个呢？知识分子会让人容易犯的错误什么呢？就是父母想把自己没有实现的理想啊，强加给儿女的，这个有很多啊。就你也要学钢琴哈，就你不感兴趣不行，不学用识字什么打。有的案例，父母的愿望这样一个案例学医，就我一定要逼你学医啊，会让你什么去打篮球啊，让你去什么去学音乐啊，让你一定要去什么，就是你要实现父母的一个梦想啊。就案例真的不感兴趣，强迫他的时候呢，当然你引导他可以，你可以引导他。但是你不要去什么这种强迫他做他所不愿意做的事情，这个就是不是对和错，上帝跟每个人不一样，所以呢，这个要学习，可以尊重和理解。包括有人问我啊，哎，牧师啊，哎，现在我们很多牧师很容易被人给什么圈套呢？喂，牧师，你的孩子都要去美国上大学的话，你现在孩子是不是肯定要回中国的？一般牧师表示属于是的，我的孩子一定回中国来的，我不对我夸口的，知道吧？这个你是谁？你不是，你怎么岂能代替儿女吗？你能代替神吗？所以我就说，我不知道，我祷告，我把他们交给神了。如果神让他们回来就回来，如果神让他们没有回来呢？啊，那你是羡慕美国的生活是不是啊？无所谓，你不要跟我扣这个帽子，没有意义。为什么呢？我的孩子也不一定就不回中国，也不一定就在美国。但是一般不讲，他就愿意留在美国，我也没有权利去，不要说你们了，我做父亲父母我都没有权利去判断和什么要去责备。为什么要那么属灵呢？回中国来就属灵呢，就爱国的，不回来就不是了吗？我不知道，当然我的孩子愿意回国我当然支持他，但是 这个他已经讲的是他要去跟上帝寻求带领。我们中国人的父母就开始吧，我要孩子啊，爸爸现在送你去美国上大学的哈，所以你一定要回国哈，将来一定要回中国的哈。我说其实咱们俩其实什么有约位的嫌疑的，知道吗？你怎么有这个权利呢？是不是啊？你怎能引导他？如果上帝带领你的话，回中国来也很好，有更多的服侍啊，或者什么意义也很好。但是不知道，你可以不断的分享，但你不能做一个什么律法的教条，甚至要做给别人看我是多么的爱国，这种虚，这个都是虚假的。我们一定要明白哈，所以做父母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情节和教训养育他们。你不是因为父母啊，我们这儿女不是你的私有财产哈，我们叫一个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什么？产业是很重要的一个产业，但是你是一个管家，对不对？这里的儿女什么？一进入婚姻了，其实基本上他已经成人了，基本上你就什么没有权利再管他了，他自己面对他的家庭，他要面对上帝给他带领，所以我们有权利来定义，知道吗？所以包括以前我女儿就哎呀，我们要支持你孩子一些费用的话，你是不是你带孩子到美国来参加，一定要委身我们的教会呢？我这个我都不能。并不是说我不尊重你，我没有这个权利的，知道吗？我孩子他到了美国，他去到不同教会里面，他最后选择在哪个教会委身的话，真的不是我能做决定的。为什么呢？因为不是我去，是孩子。但孩子去到一个程度呢，我会给他一些引导。当然需要去改革中的保守的教会是对的，我也会告诉他这些方向，对不对？告诉他很多的一些选择教会的一些原则和立场。但是呢，最后究竟他去哪个教会委身，我能代替他吗？不行。为什么？因为我做父亲的必须守住我父亲的本分，他们到一个年不同年龄段，他们要有他们的上帝的带领和选择。所以感谢主啊，所以我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需要照着主的教育和经验养育他们，这是主动的。你一定要主动，只要你做父母了，你就必须要接受这个使命，是照着主的经验和教训养育他们。问题是在哪里？你自己都不知道主的经验和教训了，你行不行啊？不行。所以大家还记得吗？我们说管教是两种哈，叫预防性管教跟责罚性管教。我们不要认为一旦管教这个词就消极的，不是的哈。就是其实我们说所有的对付我们谁要被管教，龙弟兄，你要不要被管教？
要。
每一天对不对？每天都被谁管教？
被
上帝道。所以圣经都是有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嘛。所以上帝都在管教我们，但是管教有一种叫。预防性管教，就是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就叫预防性管教。第二叫呢，叫责罚性管教，就是你不可做，你做了，那你要认罪什么悔改，这就叫责罚性管教。所以你做应该做的事情，神引导你去做应该做的事情，你被教导去做正确的事情，你叫预防性管教。哎，感谢主，神让我今天来参加聚会，就叫预防性管教。哎，当然，如果我犯错误了，我。向神认罪就叫责罚性管教，孩子有些连动，所以你要负责教导他正确的事情，警戒他做，不要做不该做的事情。这就是照着主的警戒和教训养育他们。当然，这用了一个很伟大的词哈，我经常喜欢这个词叫养育，什么意思？有人生没人教，我们这个孩子就没有修养，对不对？好吗？光生什么不养，这个父母不是称职的，说我养了，我给他吃给他穿给他住了，这是最基本的。我们家父母抱怨什么，哎呀，你这孩子不懂事，以前我一把屎一把尿的，难道你不应该吗？这也不要成为什么一个诉苦的一个，很多父母是唠叨也是不好的，知道吗？哎，你孩子我以前一把屎一把尿的养你了，当然了，你做父母的生他，你不养他是你亏欠啊。哎，你说我还要什么共吃共喝还要做，那当然了，你不养育你的儿女，你不是不称职的父母。不要讲这些东西，懂了吗？这个都是为了惹儿女气的，知道吗？哎呀，你这孩子啊，不懂事啊！爸爸妈妈那时候怎么在外面工作多么艰难啊？怎么去被老板骂的？都坚坚持把这个钱存下来给你啊，供你上学的。就你现在竟然这样对待我，这都是没有用的，这会越来越增加这个代沟了。这个代沟不是说真的一定要成为，其实你自己造成的。为什么会惹儿女的气就造成代沟？所谓的代沟其实本来不应该的， 你不要说心理学这些名词哈，哎呀，父女父母感情一定会有代沟的，我不同意这个概念，你不要一定，当然人与人都会有不理解，都会有隔阂，就是这跟说父母跟儿女之间一定会有代沟，我不要用这个心理学的暗示，懂了吗？就是你这个，你圣经就是说，你做儿女的，做父亲不要惹儿女的气，就要照着主的警戒和教训什么，养育他们就够了，你知道吗？所以有时候我要学习，我常常有时候要学习，一种人我就跟我的儿女们要做一个道歉，做一个总结，爸爸在你们成长当中一定有一些缺陷，会给你们带来一些影响，但我不希望呢，你知道吗？如果你不道歉的话，会成为儿女的一个绊脚石，成为负面的影响。所以很多时候，为什么儿女是父母的影子？从儿女上看到你缺点，就是父母的缺点。这怎么办呢？那你不是完全的人啊？那你不能说，哎，那我就绝对不会在儿女面前不犯错误，对，你做不到，不可能，对不对？那怎么办呢？我自己的一个补救方法就是什么呢？就是跟儿女们会做一个总结，爸爸在前一个阶段是不是有一些方面对你也是有得罪的？爸爸是亏欠你们，特别是爸爸有时候在你们面前跟妈妈说话，有时候态度不对，发脾气，而且有时候爸爸有时候对你们也不忍耐、不耐烦，所以说了一些丧气的话，爸爸要道歉。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其实上帝就在自己的工作，其实更伟大，就看到爸爸也会有错，爸爸也需要你们带到，爸爸也需要跟你们道歉。其实爸爸的那个失败就成为你们的警戒和教训，而不是成为你们的榜样，或者是成为你们将来你们也这样做的一个理由和借口。为什么爸爸今天跟我发脾气，所以我也发脾气了？没错，爸爸是发过脾气，爸爸发脾气道歉了没有？道歉，那你也道歉好，没事，知道吗？基督徒不要认为呢，我们只是把我们好的那一面，所以为什么叫什么假面具啊？那是不是没有点说好的一面卷起来，不好的一面都全部藏着掖着？我觉得不，这不是正常教会生活，知道吗？这教会有点挑战哪里呢？就是你要真实，就是你要学习包容和接纳，包括这些牧师，你们都对牧师期待，牧师都不应该有问题，牧师就不应该有问题，那就麻烦了。为什么把牧师给什么？要么你把他看得太高，要么有些牧师失败了，你把他踹死他。为什么？因为牧师不可以这样，牧师怎么会这样呢？我们有一个模子在那里啊，所以牧师的孩子有压力，所有的孩子们说，在那里有压力。牧师的女儿不应该这样，牧师的女儿应该这样，牧师的女儿应该这样，为什么要这样一个框子套呢？明白吗？所以他们有各自的软弱跟他们的特点，有他们的失败，有他们得胜，有他们的痛苦，但是呢，大家要互相理解，没有完美的人。有个神的仆人没讲吗？如果把一个完美人带到你的面前，因为你不完美，又把别人给带到不完美的，何况没有这样的人，懂了吗？你老抱怨别人不完美，你自己完美吗？所以就算一个编本完，因为你不完美，你会把这个不完美本身就会把这个完美的环境把它搞得不完美的，就那么简单。所以我们不要有这样的一个太理想主义的一个倾向。好了，我想今天我们就把这个什么一到四节哈，一到四节，大家可以，因为这个对我们生活很近啊，就是说我们这个两个方面，一个做儿女的应该怎么孝敬父母，我觉得我们需要继续的去不断的去深化。第二方面就是我们做父母应该怎么对待儿女，这个有机会我们可能，当然还是不久就我们还会继续学习这个子女教育的问题哈，亲子教育当然永远是一个挑战。但是我们今天呢，就是用这个经文来表达一到四节经文来让我们思想我们做父母的跟儿女的关系，儿女跟父母的关系，它是互相的。好，所以呢，我们就大家，所以我们说真理它是永不改变的，它是普遍适用的，它是经得起检验的，所以呢，没事，它是普遍适用，它永不改变，它经得起检验，所以它不能。你每次老师说呢，就说哎呀，这个事情啊，什么你不理解我啊，我不对，我跟你讲，做牧师有个挑战呢，我讲的是普遍的原则，个性的东西，反而我不一定跟你 哎，龙弟兄，你应该这样做，你不应该这样做，我好像不跟你意见。他说，我想跟你讲，我跟你讲，你强调的，我敢，你们有机会可以让我有时候有点偏执的坚持一些东西，是我认为他是要么合乎真理的，要么背乎真理的，所以我会特别的强调，坚持的原因就在这里。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你说，哎，你不理解我的环境，你不理解我的背景，你不理解我的成长的过程，这有可能，但我肯定不能完全理解。耶稣肯定理解，耶稣还不理解你就奇怪了。但是我们讲的是不是圣经里面已经说的那个具体的绝对原则？针对个人的东西我不知道，我可以慢慢的去理解和陪伴你，没有问题。软弱我可以陪伴你，了解你，理解你，跟你一起走，没问题。但是呢，关于圣经的原则，无论怎么样，我们先要回答，我们要接受上帝的正道的造句，然后再去跟我开出，没有问题。好，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啊，我们就把这个真理就是叫到一到四节，以弗所六章一到四节，关于两节经文是关于父母对待儿女对待父母的，然后呢也有两节经文什么正好是对待什么父母对待儿女的，是一个也是一个彼此的一个关系，彼此的关系不是单方的，甚至的教导是彼此也是相对彼此顺服的，也相对的彼此顺服，但是有秩序，秩序里面有一个彼此顺服的关系，这个我们能够有机会可以看到哈。啊，大家有什么分享？有没有回应呢？有什么或者有什么见美好的经历的？
那比如先解除，
他们才
可以
开门。
他可以自由
开门，
可以。
好，麦上有没有弟兄姐妹想有什么要分享的？有什么要说话的？有没有？
啊，罗张老师，
对，你有什么
问题啊？就是你刚刚说像跟小孩啊，不要有代沟啊，就是跟他沟通的时候不要说就是啊我工作多么辛苦啊赚钱啊或什么的，就是我遇到问题什么就是就是想让他做家务，就有时候我会跟他说，我说爸爸要在外面挣钱，就是有我的事要做，就是你呢就回来家里你也承担一部分家庭的责任，我是这么跟他讲的，就是我说你要找一个，就是要大嘛，就是不是命令式的，要让他做家务做家务，你得给他一个理由，或者说你得跟他沟通，你得为什么要做这个家务？就有时候我讲说这个事，我说保持家里干净吧，好像没有什么说服力。我说你要勤快吧，你大了你就应该要做家务什么的，好像你也是一个好的理由。
这个没问题，这个没问题，这个你教导他，就是你说没有分工啊，爸爸有爸爸的工作，不是什么都要爸爸做，妈妈你要做，你那不是诉苦就对了。我们讲的动机，你动机不是诉苦啊，不是抱怨啊，或者不是去批判他，不知感恩呢、啊，就是不要在这方面就是马上给孩子扣帽子啊，就是不是诉苦的心态，也不是说你要故意的，就是，哎，掉下去了吗？
你在线，你听得到你声音？
我说那个狐狸熊突然掉下去了。
他主动关麦，但是他掉线了。
对呀、啊，他突然掉线了。
等到三线再听。
大家还有什么？胡弟兄，等会再能上来吧。他掉下去了。哎，林弟兄要说话吗？林光能弟兄，你要说话吗？
啊，张牧师，我有个问题哈。就是说，就第六章那个地方哈，你看，就是应该是第几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里提到是父母哈。但是后面那个你们做父亲的，为什么没有个母亲在里面？他就只有个父亲，这样子是不是管教这个东西是属于父亲比较多，还是就 我就不理解为什么他们后面就没有个父母，是谁的父亲的？你们做父亲的，这个呢？
这就说明什么呢？就父亲在家庭里面负主要的责任，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那个亚当夏娃虽然是夏娃先偷吃禁果犯罪了，但上帝还是把责任归给亚当嘛，就是男人，就说其实父亲应该一起管教儿女的，只不过呢，父亲是主导的，父亲是主导，所以呢，这就是其实这里的父亲也包括了父母，就反正你父母都应该管教儿女，照着主的经验，但是呢，只不过他用父亲来代表了家庭的权柄。
好，
对，很好的问题，也很好的问题，对，很
好，
对，好，胡弟兄上来了，胡弟兄，我刚刚就讲什么呢？就是说，反正你不是因为为了诉苦啊，也不是为了让孩子更加的没有尊严啊，打击他，或者是就是抱怨啊，那种态度就不对，动机就不对。但是呢，你说的客观，你说爸爸每天上班要怎么工作，当然你现在不是那么容易的，钱也不是那么随便容易赚来的，这个理解客观的情况没有问题，客观情况让他明白知道他应该有责任感，这是另外一件事情，这是另外一个方面没有问题的，这个不冲突的。嗯，对，
好的好的，
嗯，很好，也是很好的一个问题。嗯，好，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客观遇到的一些挑战可以讨论的。
这个青山
县这个是韩弟兄，他自己带一个他儿子吧，不知道他有没有。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去交通，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带导的事情，也可以开麦再跟我们讲一讲，我们可以等会在祷告里面可以为你带导。我们也继续祷告，什么次要为祷告呢？由于有时候很快就结束了嘛，结束了，那我们下个阶段我们在学什么课程呢？那我们就开始要祷告思考，我们要求主来带领，看看或许我本来跟老师们也这个团体里面呢学的那本书，可能也有一本上中下三册，但是我们再祷告一下，看看神怎么带领。好啊，所以我们就至少为我们这个团体这个小组下一个阶段一副手术查完之后，我们就开始至少会满意和满足平衡一下大家的心愿，我们会专门去学一些关于子女教育的问题了哈，就深入到这个，就把这个经文深化，就是我们做父母的父亲的怎么按照主的经验教训来养育我们的儿女，按照主的经验教训养育他们，这个我们可以在去读一本或者一个书里的书籍也好，或者我们是在这方面的课程，我们会大家一起来再学习，我们就为这个祷告。张弟兄你觉得怎么样？张弟兄你开麦，
听得到，
你有什么想法？
你说学完这个以弗所书有什么想法是吧？
对
啊，这个要你这边啊，是不是我们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一些亲子教育的一些书，或者我们来学有没有？
那本书本来有本书很实用的一本书，其实我不知道现在网上看来啊，基本上本来有本书在国内可以买到的，但是现在可能这个网络操作查分啊，那本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啊，朱弟兄。
电子版有没有？
就你可以到电子，我跟你搜，你电子版搜什么呢？叫《子女心父母情》那本书，看你能不能搜到。那本书我们读过很多，有一年我买了很多本的时候。
哦，我听过。
对，你可以搜一下。如果电子版你搜到以后，的话我们可以就一起来学那本书。那本书里面很多观点是差不多的。
对，听过。
对，那本书就叫《子女心父母情》。把它搜，谁搜到之后就把它发在我们这个群里面，电子版的能够搜到看看。因为呢，现在这个文字狱啊，中国现在不是文字狱了嘛？现在很多东西都被封了，所以现在这个基督教书店也很难有买出了。所以呢，现在求主来带领。这本书在香港是可以买到很多的，这本书很多，叫朱弟兄也就要搜一搜哈，叫《子女心父母情》。如果搜到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来 缺那本书，那本书的很多观点基本上跟我们是基本上很一致的，也是很好的一些教导，所以你可以搜一搜，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我们就读那本书，一起学习那本书，所以你可以在佛山的更多的地方来分享这个计划，但我们先找到这本书，电子版能不能找到，然后我反正我有，我书橱上有这本书的，我还是有这本书的，我是可以拿来的，我有这本书，但是我以前买过二三十本送给很多的家庭，但是这那十年前左右在香港，我去香港买一次都买二三十本，那现在可能越来越困难了，所以找一找孙女，好，我们可以继续为这个祷告。好，还有什么要分享的没有，或者有什么想法，或者有什么带导的？
那个西南的韩琦弟兄，你叫什么？
好，韩琦弟兄在吗？韩琦弟兄，韩琦，他来过教会聚会吗？
没有，对，前两天刚联系我的，一直还没有机会过来。
啊、哦，韩琦弟兄在吗？他是信主吧？
是的，是的。
韩琦弟兄，你能开麦吗？徒弟兄特别提到你。好，没关系，如果还不习惯，麦克手机也不开，哎，可以了。现在见了。
不好意思，方便讲话。
什么？
不方便讲话。
哦，不方便讲话，好，没事没事，好，那没关系，不方便你就先闭麦，没事。好的。好，没事。
林弟兄问是不是这本书？
不，不是这本，不是那本书叫《子女心父母亲》，不是这本，就六个字，你知道《子女心父母亲》就那六个字那本书，不是这本，不是这本，你就搜那本书的名字叫《子女心父母亲》。好，没关系，不要着急，我们先祷告，然后呢，还有其他有没有代祷的事情有没有？当然，我们就继续为这个疫情祷告哈。求什么？特别的为我们祷告。本来呢，我这个礼拜应该去阳江的哈，现在大部分人还是觉得不应该去，因为去一个，我这边去也麻烦是吧？阳江给不给入进去也麻烦，也不一定。广州来的又更敏感是吧？
去就像那隔离14天
你就
麻烦。
对呀、啊，而且万一在那里不小心路过来，拿了一个黄码的话，那你更就到了也不让你进，可能你进，可能绿码跟那个什么跟那个核酸检测啊，我走之前检测一下。有个报告出来，然后那人万一在乱，你经过一段那个，
要看他那个逗
留二十分钟
政策。
不，如果你在路上某个区域里面，正好是黄码区域啊。
对啊，逗留20分钟就可能变黄。
哦，你变成黄码上，那你就不能去了。
对啊，
就麻烦。
现在可以不出门，就尽量不要出门。好，
所以就打个赌，可能我这个周末就不应该去阳江了。不过阳江本来有几件事情也等着我去，说要去处理一下、面对一下，但是我只能等一等。做好我六月份可能去不了阳江，但是连阳教会也有几件说很棘手的事情，都是需要。那我说就等，只能等。这样还是保守一点，这个月还是不要离开广州了。对，给别人带来也不安全，也不好，对吧？那自己带来也麻烦，也麻烦。所以呢，就继续为这个周末，我就应该在广州待着，就不要离开广州。所以这个也要求主来带领阳江的上权下权教会。就来带领。好，还有什么带祷的事情有没有？我们等下就要祷告了，有没有特别带祷的事情？好，没有的话我们开始祷告哈，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愿了你儿女们在你面前的敬拜，主啊，我们真的谢谢你，我们真的发现，真的越来越学习明白你的话语是普遍适用的。主啊，是永不改变的，是经得起检验的，而且在我们照着你话语做的时候，表面看来好像会不现实，或者是觉得会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但是我们只是凭着信心，就像亚伯拉罕一样的，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的坚固，先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当我们照着神的心去做的时候，祝你来做你的工作， 你就会借着你的话语，就像你圣经所说的，你的话语一发出，炼观是与人通达，而且你的道一出去绝不突然返回，不要成就你所命定的事情。谢谢你，也恩待你的每个儿女，让我们能够继续把信心放在你的话语上，而不是放在那个结果上。结果可能很好，结果可能很糟糕，那就不影响我们对你的信靠，也不影响你话语的任何的改变。我们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做儿女的怎么去更好的学习，做在主里听从父母，让我们能够孝敬父母，从而也是我们得福，能够再次长寿，这本来是我们的理所当然的事分，是我们的本分，但主里却还赐福给我们，我们赞美你。所以谢谢你也让我们做父亲的父母的怎么去按照主的境界教育养育他们，尽量不要惹儿女的气，如果有惹儿女的气的地方，我们要道歉，我们要悔改，帮助我们学习。谢谢你，也祝福你的 看过你的儿女们，你悦纳你的儿女，我们谢谢你，你就亲自保守，你亲自来带领你的每个孩子，谢谢你，也祝福我们。我们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六章我们很快就要结束，求你帮助我们怎么去更好的去，如果我们都能够找到那个子女亲跟父母亲那本书的电子版，至少那我们就一起来学习关于那本书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些圣经的原则。谢谢你，主要也求你来继续保守啊，现在的广州佛山甚至深圳这一系列的广东的很多地方的疫情是好像很严重，甚至事实上发生的说比报道的还要严重，我们求你来怜悯，让我们真的不是害怕，我们不害怕，因为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们躲在主你的里面就有安全，但是我们却需要也保守我们自己，也能够让这个病毒的这种蔓延的状态能够被控制下来，甚至能够消除广州这种中风险甚至高风险区的一些情况，更不要再向恶性的方向发展，主要求你来怜悯，你来开出路，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你的每个儿女，包括我自己是吧，这个周末本来应该去阳江，到目前为止可能应该停下来，就来继续带领来开出路，也保守阳间，阳间上权教会下权教会都有主的看顾和保守，让我们虽然面目分离心却不分离的来为阳间他们祷告，主要谢谢你，让我们每个人不要只求自己的事，也要还顾别人的事，特别是帮他们有几件棘手的事情在阳间，我们希望能够主来把它控制在那里头，让我们有机会主你的不会误事的，你也会在最美好的带领里面，主要谢谢你，主要也祝福我们这里怎么去继续的保守，每天怎么在主里边靠主而活，怎么去更好的荣耀你的名，怎么去胜过试探，怎么去在这个艰难的这个过程当中以身为乐。现在因为我们面对教会不能够现场聚会，求你来带领，我们也尽量的在线上保持聚会上，就能尽可能保持一种专注度，我们知道这不是长期的，也不是理想的，这是没办法的办法，总比完全停止聚会好，赞美你，让我们继续的坚持，祝愿你早日的打开我们能够完全现场聚会的这个大门，谢谢你。主要还有我们学生很多在上网课，就希望主来继续的帮助来克服这件事情，来带领看看怎么更好的来安排好。主要谢谢你，也保守我们怎么去，是吧？无论这个世界周边狂风暴雨，我们却懂得躲在神的里面享受安息。谢谢你。 话说我们继续的，我们还有什么任何健康的问题，请你来帮我们解决，保持健康。我们要什么软弱的让我们刚强，有什么要悔改的罪帮助我们悔改，无论是我们做儿女对父母的，还是做父母的对待儿女的有失败的地方，我们都愿意悔改，那主来补全。谢谢，让我们继续定义做正确的事情，从儿女的角度，从父母的角度。谢谢你，你悦纳，你来帮助我们在主的里面，从而也保守我们这个疫情的这个情况真的尽快的能够解除任何的限制，因为不然的话，不只是教会，不只是基督徒，面对这个国家，这个老百姓也确实面临很多的挑战。求你来帮助怜悯，给我们的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求你怜悯这个国度，让更多的人悔改。谢谢你，恩待我们，祝福我们今天余下的光阴，保守我们的聚集。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保守我们健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好，那么就先结束哈。有什么其他的重要的事情或者我们特需要带到，你可以在私下我们发信息。好，徒弟兄弟，
下午还有
呗？下午就没有了，结束会议了哈。